有一位法师啊，就告诉他的弟子们说，你们要知道，皈依一时，信仰一生啊。其实皈依是不止这一生的，而是生生世世啊，你一旦皈依，就有机会能够见佛闻法，生生世世呢都有得度的因缘。因为皈依也就是已经种下了成佛的金刚种子了。信仰是人生终极的追求，没有信仰，精神就没有寄托，生命也就没有依归。在西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，日本首相陆奥宗光他代表日本到我们中国来订立马关条约。当他要出发的时候，不幸女儿染病在身，于是他嘱咐家人没有重大的事故啊，不必通风报信。可是正当要签订合约的时候啊，竟然传来家书说女儿病况严重啊，希望见父亲最后一面。这时外相伊藤博文呢就安慰他说，那么你放心回去好了，这里的一切我来负责处理。于是陆奥宗光呢就披星戴月的赶回家里。这时奄奄一息的女儿啊，看到盼望已久的父亲终于回来了，就很高兴的说，爸爸，我就要和您永别了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梗在心里，等着您回来替我解答。这个首相呢就说，什么问题你说好了。他就说，我要死了，可是我死了以后要到哪里去呢？身为政治家的陆奥宗光啊，虽然博学多闻，但是对于女儿这个临终的问题啊，竟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不过他毕竟啊才智过人，马上安慰女儿说，死后要去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经常啊看见你的母亲在念佛，我想佛陀会带你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。他的女儿听完这番话，就带着安详的笑容离开了人间。其实生从哪里来，死归何处去，连陆奥宗光也不晓得。于是他就开始研究佛教，最后呢还出家当了和尚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，世间再聪明的人，当面临到人生归宿的问题时，大部分呢还是束手无策，彷徨无依，不知所措。当然人生归宿的问题不是只在临死那一刹那才需要，平时我们生活当中也要有正确的人生理念来作为依靠，否则遇到困难或者遇到痛苦，那个信心和力量也就很难升起。就像现在的人动不动就是跳楼自杀，这就是因为他心中没有一个正确的理念来作为他的依靠，所以他不了解人生的意义，才会随便轻生。其实我也是学佛以后才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。佛法真的就像甘露一样，它能够普润一切众生的心田，它是那么的慈悲平等，清净无染，智慧解脱。所以只有皈依三宝，才是真正找到了人生的皈依处，也才是最幸运最有福报的人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11章佛法总纲，请看第48页第一行课文，我们来先念一次。佛陀法要广说，虽有84000，简约之则不外三大纲领，曰戒、定、慧，此名三无漏学，以能断烦恼，能了生死，故称无漏。漏比喻为烦恼，这可说是佛法的本体，若离此三，则非真正 佛法。好，我们先念到这里。这一章是在介绍我们三皈依以后要怎么样来修学佛法。我们知道佛法是佛陀依着众生的根器和毛病随机施设的法药，因为众生有84000种烦恼，心病一大堆，所以佛陀也只好讲了84000种法来对治我们的烦恼。如果我们把这些法通通归纳起来，它是不出戒、定、慧这三个纲领，因为它就是为了要对治我们的贪、嗔、痴这三个主要的毛病。贪、嗔、痴又可以叫做三毒，因为它会伤害我们的法身慧命。那戒定慧又可以叫做三无漏学。无漏是什么意思呢？无漏就是没有烦恼，永远清净，不会再轮回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够依着戒定慧这三者虽说有次第，实际上也可以同时修学，三个是可以相辅相成。因为戒中一定有定，那定中呢一定有慧，慧中也必定有戒，所以三个其实是一件事，是互相含摄，不可分离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课文。一、戒及戒律。譬如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修学佛法则需持佛戒律，这是学佛的根本。因为持戒才能防非止恶，清净三业。三藏经典中律藏属于戒学，故曰律规三业，规范三业，非戒而合。然戒有禁止与勒令，禁止是消极的去恶，勒令是积极的为善，所以戒也包括一切的善法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首先我们来说戒学的意义和范围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去海水浴场游泳和玩水的经验，像我不敢游泳啊，我只敢在岸边泡泡水而已。可是有一些人自以为游泳技术不错的，他一定会游到远一点深一点的地方去，因为在那里冲浪玩水比较刺激过瘾。可是不管你多会游，一定不可以超过一条红线，那是一个警告的界限，告诉你说越线就一定有生命的危险哦。可是有一些人常自恃勇技高超，又爱表现啊自己很勇猛不怕死，所以对那条界限呢就视若无睹，而且呢还会笑岸边的人都是胆小鬼，结果就因此惨遭灭顶。所以说不是不怕死啊，就不会死。同样的，戒律也就像海里的警戒线，是慈悲的佛陀为我们这些众生提出的警告，为的是怕我们无知而犯下不可弥补的过错，一失足而成千古恨。所以戒律其实是在保护我们，而不是无意义的限制。戒是事前的提醒，可以防非止恶，若是不能遵守，那么就会自食恶果。千万不要以为受戒的人才会犯戒受报，其实我们一般人如果没有受戒造的恶业一样是要受果报的，绝不可以以为不知者就是无罪，这是不成道理的。就像如果有一杯毒药，那你会因为不知道它是毒药啊，不小心把它喝了，那就不应该死吗？当然还是要死的，而且死的是非常的冤枉。所以最好还是要先懂得戒法，它又好比是一条轨道， 有轨道可以遵循，那么就不会浪费时间和力气，也不会误入歧途。所以戒呢，又像交通规则，如果我们大家都不遵守，那么就会混乱一片，险象丛生，而且欲速则不达。这个戒有禁止和勒令两种精神。禁止什么呢？也就是禁止诸恶莫作。勒令什么呢？勒令众善奉行。所以这个戒有消极的去恶和积极为善双重的精神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不应该做的你做了就是犯戒，那应该做的呢，你没有去做也是犯戒。所以这个戒还包括了一切的善法。佛在将入涅槃的时候啊，告诉阿难，今后应该以戒为师，可见这个戒对修行者是多么的重要。因为此戒能够清净我们的身口意三业。诸佛菩萨他们就是从累劫种种戒行之中得到了无比殊胜的功德法财，而成就了他们的道行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害怕种种的戒律，唯有持戒精严，才可以得定，才可以得到清净心，并且光明自在，没有烦恼，而且断除一切的恶业种子，成就无上菩提。很多正法时期的众生呢，都是依戒行而成就圣果。而戒呢，在大圣和小圣它是有不同的。小圣戒重在身戒，也就是注重事相，论事不论心，只要不付诸行动，虽然动念了，还不算犯戒。像泰国的出家人，因为有不持金钱戒，所以人家供养他，手不能摸钱，所以就用筷子来夹。这就是只在戒相上做功夫，而没有把握住持戒的主要精神在哪里。而大圣戒就不同了，大圣戒它是重在心戒，只要稍微一起心动念，就算犯戒。譬如我们看到桌上有一包钱，如果心里这样想，这包钱如果能拿回去多好啊，虽然你手没有去伸出去哦，但是啊，在80天中你已经起了一个贪念种子，这样也就犯戒了。所以持戒啊，是重在有持戒之心，而不是重在外表的这个戒相。戒也就像一把戒尺啊，古时候都有一把戒尺啊。那这一把戒尺呢，是在衡量自己如不如法，而不是用戒尺去衡量别人啊如何如何。所以古德说啊，来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啊。所以要严于律己，宽于待人。有一些人受了五戒之后啊，就变得神经兮兮的，煮开水的时候就说，哎呀，这样又会杀生了啊，我不能破戒啊。然后呢，走路呢，这个脚踩到地上啊，也是很挂碍啊，唯恐杀生。那像这样呢，动不动啊，这个患得患失，其实这也是因为他私心太重，所以才不能活用戒律，失去了戒的精神。要知道，有时菩萨为了众生啊，破了戒，反而是功德一件呢。所以说戒啊，并不是死的条文，它还有开、遮、持、犯这四种情况。也就是在为了利益众生之下，不得已啊，是可以开源的。所以开戒算是持戒，并没有犯戒。这些我们在以后讲五戒的时候再来详加讨论。那张家大师他曾说，戒就像一张车票，你一上车就必须带着，而且不可以丢掉，因为随时都会有查票员来查票。那到了目的地，还要能够 找出来，交给售票员查验，这样才算完成这趟旅行。所以戒是从一开始受戒，到了修行的结束，都要坚守不失的。净空法师他曾经说，当年他请教张家大师，我要如何修行，结果张家大师也只说了一个字，就是戒。可见这个戒有多么的重要。唐朝有一位道宣律师，他持戒非常的精严，泛恨清净，所以每一天中午都有天人送饭来给他吃，而且还有天人为他守护。那跟他同时期的还有一个唯识宗的祖师，也就是窥基大师。窥基大师又叫做三车法师，因为他当时玄奘法师希望他出家，结果呢他提出了三个条件，也就是要有一车的书，还要有一车的金银财宝，以及一车的美女跟着他出家，他才要。所以玄奘法师呢就要皇帝先答应了他，于是他就带着三车呢进寺庙里。可是当他一听到寺庙的钟声大响，就唤起了他宿世的慧根，当下悟道，于是他就将三车东西全部送回，而努力的修行。窥基大师他是修大圣心戒，他内心清净无染，但是在外相上呢就没有一板一眼的戒相。有一次窥基法师顺道去参访道宣律师，晚上两个人就在禅房里过夜。道宣律师是一夜端坐修不倒单，而窥基大师呢则是横躺在地上呼呼大睡。第二天道宣就对窥基说，出家人要有三千威仪八万细行，你也应该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才好啊。窥基法师就说，请问慈悲和持戒哪一个重要呢？你昨天晚上在打坐前用手指一弹，结果有一次跳蚤就被你弹断了一条腿，整个晚上躺在地上哇哇大叫，害我一夜都睡不着呢。道宣律师一听吓了一跳，哎呀真是厉害呀，原来这个大圣菩萨境界这么高啊。到了第二天，他就问天人，你为什么昨天没有送供饭供菜来呢？天人就告诉道宣法师说，因为你昨天这里事前事后满山满谷都是窥基大师的护法菩萨，所以我就没有进来了。这时候道宣法师才知道，原来是他自己小看了窥基大师了。那在三藏经典中，哪一些是属于戒学呢？也就是律藏这个部分。那戒学呢又可以叫做律规三业，因为是专讲持戒清净身口意三业的，所以呢又叫做律规三业。事实上每一部经典或多或少都含戒定慧都有经律论的意义，但是大部分是以哪一部分的含量比较重说的比较多，那就归在哪一类。像楞严经十卷里面讲戒的呢不超过一卷，那讲定的有七卷，所以就把它归到经藏的部分。佛制戒律最主要是希望弟子能够过着清净无染的正常生活，远离一切的烦恼，这样内心才能够心安理得，才能够专注修定。有了正定以后就可以加速智慧的开发。所以一个人学佛应该先从持戒下手，先降服自己内心的贪嗔痴烦恼，然后进而修定修慧。 若是光修定不持戒，那么就会变成邪定，如果有慧无定无戒，那么也就会落入狂慧。所以戒是一切成就的根本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课文第二点，二定即禅定。禅是梵语禅那的简称，定是梵语三昧的译名。禅定要义在于习律静缘，内需不打妄想，外要不乱攀缘，也就是外不取相，内不动心，这即是入道的枢纽。三藏经典中，经藏属于定学，故曰经权一心，一心即是定。若能入定，自可引发本性的功德，譬如盆水，扰动则浑浊不清，静极则光明映照，众生的心水亦然。所以定也包括一切的神通功德。这一段是介绍定学，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定。定是依梵文的意思而翻译的，梵音翻为三摩地，也就是 Samadhi 三昧。定是指能安住一心，所有的妄想彻底止息，心力不涣散。那一般常用的修法有念佛、数息、持咒、静坐或者观想等等。好，我们再看禅。禅是梵语禅那的简称，中文的意思是静虑，或者是叫思维修，也可以叫止观。禅是指心住一境而正审思虑，也就是在妄念止息的定境中呢，去探讨思维真理。像释迦牟尼佛他当初坐在菩提树下思维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，最后开悟，这个也就是属于思维修。那禅和定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？禅就是有思维的特点，那定呢有静心的特点。古印度将禅和定结合在一起，把它通称为禅定，而不加以分别。那禅定呢又可以叫做正受、瑜伽，或者叫功德丛林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够真正修到禅定功夫，那么就可以得到正确清安的最高享受，所以叫做正受。并且如果你由甚深禅定之中呢，可以开发我们自性本有的无上功德妙用，所以才叫做功德丛林。那我们凡夫呢的妄想心非常的多，所以就叫做烦恼丛林呢。这个丛林也就是很多很多的意思。还有，如果你修禅能够与一切法相应契合，小我与大我呢能够融合为一体，得到圆融无碍的境界，那么就叫做瑜伽。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看起来好像神志清明，一切活动都是随心意而行，事实上我们的心事就像一艘失了舵的船，总是漂浮不定，思潮起伏，又像树林里的猴子，没有片刻的安宁，所以都不能把精神专注在当前的事物上，总是落在昏沉，要不然就是掉举，也就是打妄想散乱失念，失去正念。所以对外境呢，我们大都也只是一些习惯性的机械反应而已。譬如说人家骂你一句话，你就会习惯性的发起脾气，然后回骂两句，完全没有思考和分析以及观照的能力。那自信这个主人呢不见了，而是被习气妄想牵着走。所以禅定最重要就是要习律静缘， 习虑也就是内心不打妄想，不起烦恼，清清静静的。那静缘呢，也就是不攀缘外面的境界。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，外不取相，内不动心。在我们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，六根也就是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啊，这六根接触六尘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这些外面的境界的时候，能够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但是内心却一尘不染，一点也不执着，能够保持如如不动。但是这种禅定功夫并不是那么容易修成的。我们知道苏东坡是一个大学士啊，他学佛也修得很好。有一次他在静坐中呢，悟到了一句偈，觉得非常的好，于是就把它写下来，叫那个使者啊，坐船过江送到对岸的佛印法师啊那边，给佛印法师看。他写的偈是：起手天中天，毫光照万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那佛印法师啊，接到这一首偈啊，看就什么话也没说，然后只回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了一个屁哈，这么一个字。结果呢，叫使者马上带回去给苏东坡看。苏东坡一拿到这封信啊，哇，一看只有一个字啊，就是放屁的屁，气得呢满脸通红啊，暴跳如雷，于是就马上出发啊，动身要去找这个佛印禅师理论。佛印禅师早就知道他会来，所以就事先躲在闭关房里，然后在门口啊，门上呢贴了一张纸条，写着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。苏东坡看了不禁面红耳赤，惭愧的不得了，心里想，我又被你这个老和尚给考倒了，于是就赶快驾着船回去了。八风也就是指嗔、机、毁、誉、利、衰、苦、乐这八种境界，也就是当人家称赞你啊，或者是侮辱你，或者是遇到顺境啊、逆境等等，你都能够心里如如不动，不受影响，这个就叫做八风吹不动。那苏东坡自以为他的心境已经达到八风吹不动了啊，可是呢，竟然啊，被这个一个屁啊，小小的一个屁风啊，打过了江啊，当然呢，是输得很惨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修定是入道的枢纽，因为无定不成佛，无佛不在定。好，没有定呢，就不会生慧啊，不能成就般若智慧。所以各大宗派呢，都是以修定来作为修学佛法的必要课程。那在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之中，哪一些是属于定学呢？也就是所有的经藏部分，很多经藏都是在教我们怎么样悟到本有的这一个一心的功德妙用，故说经权一心。那一心即是定，所以经藏也就是属于定学。禅定既然这么重要，但是我们应该要如何修呢？很多学佛的人都把静坐或者是气功禅当作是在修禅定，其实静坐、气功禅最主要的是在健身治病，并不能开悟啊。所以不是光在那边打坐啊，练这个腿功，或者是空心静坐就叫做禅定。真正的禅定是止观双运、定慧等持的。好， 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，晚上要睡，睡不着，那么就爬起来静坐，结果一坐没两下，也就又昏昏沉沉的睡着了。所以静坐一定要选精神好的时候来做，如果你很累，那就干脆先睡饱再来，免得养成每坐必睡的瞌睡禅，那就糟糕了。因为瞌睡也就是无明现前，那怎么能够生智慧呢？怎么能够止观双运呢？我们平常不觉得自己妄念很多，可是每当一静坐或者念佛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妄念多如牛毛啊，压也压不住，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。不做心里还觉得清清静静的，那一坐呢，所有的贪嗔痴啊也都出现了。曾经有一个卖豆腐的老头，他卖完了豆腐刚好经过一家寺院，那他看到很多人呢，就在那边打坐，一时好奇也就盘腿坐了起来。等一支香结束了，有人就问他，请问你感想怎样啊？这个老头儿说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坐禅真的太好了。人家就问，那好在哪里呢？你倒说说看。他说，我在打坐的时候啊，想起了我20年前东家啊，有一个姓李的还欠我3块豆腐的钱没有还呢。大众一听啊，哈哈大笑。静坐确实是可以使我们妄念止息，心念专一，但是像这种豆腐禅啊，是别想开悟的。其他还有很多修定的方法，像念佛啦，或者持咒，或者是数息、观想等，都可以止息妄心啊，进入一心的境界。净土宗也就是以一声佛号来收摄所有的妄念，先将万念归于一念，将多心摄为一心，然后再念念相续，功夫成片，最后达到这个事一心和理一心的念佛三昧境界。还有世间所谓的四禅八定，有些外道也可以修定修到无色界天，寿命很长，但是终究不能出三界轮回，也不能了生死。一般人修定常常都喜欢得神通，喜欢见光见菩萨，其实以这种有所求的心来修定，很容易走火入魔，而且就算是得到了神通，还是抵不过业力的。我们知道目犍连他是神通第一的，有一次他在定中呢，知道他的母亲堕入恶鬼道，受到了种种的饥渴痛苦，所以他就用神通力啊，变现出一盘美食送到他的母亲面前。当他母亲一张口啊，竟然所有的食物都被他嘴里喷出来的火焰呢，烧成了灰炭。这就是业力使然啊，因为他的母亲呢，就是咽口鬼啊，是恶鬼道中一种一张口就会喷出火来的鬼。所以说，神通还是抵不过业力的。因此，佛陀一向就不喜欢弟子们展现神通，以免误导众生，以为追求神通是最终目的，而不求智慧解脱。还有，有一个观念啊，非常的重要，也就是空心静坐就像枯木死灰一样，坐再久功夫再好，即使能够练到不倒丹啊，也不一定能够明心见性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他就曾经开示说，住心观境是病非禅，常坐居身与理合意。又说，生来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，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。所以说，即使我们坐烂了蒲团，或者坐得像木雕佛像一样一动也不动，那都不是学佛的主要目的。因为 将会埋没了我们自信的大机大用啊。还有一个禅门公案，也是在影射打坐的盲点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一位出家人叫道一，他住在传法院里，整天就是坐禅。那南玉怀让禅师知道他是一个成道的法器，所以就跑来传法院问他说，大德，你整天在这里打坐想做什么呢？道一说，想成佛啊。怀让笑一笑就不再说话，然后就拿一块砖头到门外的石地上磨呀磨的，磨得嘎嘎响。道一被吵得实在坐不下去了，于是就跑去问怀让说，那你磨砖想做什么？怀让说，我要把砖头磨成镜子。砖头怎么可以磨成镜子呢？怀让就顺水推舟地说，既然磨砖不能成镜，那你整天打坐又怎能成佛呢？道一就接着问，那么要如何才能成佛啊？怀让说，如果牛车不肯走，车夫是要打牛好还是打车好呢？道一听了默不吭声。这里所说的车啊，就是代表我们的身体，那个牛呢，也就是代表我们的心。怀让又说，你在这儿整天打坐，是要学坐禅呢，还是学坐佛啊？如果要学坐禅，禅不是坐着可以学到的。如果要学坐着的佛，那佛可是没有固定的形象。所以，你如果想学这个坐着的佛啊，来成佛，以为这样就是坐着不动就是佛，那就等于是杀佛，也就是杀死我们内在佛性显发的机会。所以我们不可以执着打坐来做修行的全部。道一听了如饮醍醐啊，顿觉一股清凉法味从头上灌了下来，心神舒爽，从此知道说不可以再执着打坐以为是修行的全部。所以我们知道坐上功夫啊，只是这个助修，正修还是要靠坐下用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天顶多只能做到6个钟头，那已经相当不容易了。那其他1/4的时间，如果你就是在那边放逸糊涂啊着相，那怎么能成就呢？打坐的时候没有人吵你啊，没有人烦你，很容易修。下了座就要接受外境的考验，想不随境转没那么容易。所以说上座就犹如磨刀啊，把钝刀磨利一点，下座是在用刀啊，切切东西，看看刀子啊磨得利不利，快不快，是不是能够透过境界。你如果不用这一把刀，怎么知道这把刀的功用快不快、利不利呢？怎么能够知道你在坐上修法得不得利呢？所以静坐修法只是助行而已。那我们刚开始啊，最好能够减少外缘啊，减少不必要的活动，让我们这颗妄心呢能够静下来，然后看着它不乱打妄想。有机会呢，像过年放长假啊，太太小孩都回娘家，那么我们就像打禅期一样，把家里呢准备妥当啊，食物准备好，电话线拔起来，电视也关起来，就这样7天啊，只念佛、看清、看经、打坐，还有看住你的心，看他有没有安住不乱想。你不要以为很容易哦，就这样修修看，你就知道你的定功如何了。我就曾经试过啊，第一天觉得好清静好舒服哦，因为平常太忙了，那终于呢有一个机会啊，可以休息补充体力，太好了。 到了第二天呢，就觉得有一点点的无聊。第三天呢，就会觉得，嘴巴怎么怪怪的，很想找人说话。没事呢，就开始自言自语。到了第四天呢，忍不住了，于是呢，就拿起电话筒啊，到处找人聊天了。所以说啊，我们平常忙碌惯的人啊，一下子要清静下来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。这个比打佛七还要难呢，因为打佛七的时候，我们的嘴巴还可以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眼睛也有人可以看，并不会太无聊，也不会难受。可是自己一个人闭关七天，难度就更高了。自己定功如何，一下子也就可以测验出来了。所以能够闭关一年，或者是闭关几年的，都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们平时不止要利用时间呢，来修静中定，也就是多打坐、多念佛。那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要修这个动中定，也就是在日常行住坐卧当中，照样工作，照样照顾家人等等。可是呢，内心无时不在定。达摩祖师告诉慧可大师说，外习诸缘，内无喘息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。这四句话可以概括一切修禅的方法。也就是说，要停止向外攀援的心停止内心的种种妄想，心呢要像墙壁一样如如不动，这样呢就可以入道。楞严经里还比喻我们的心呢，就像一盆清水，本来是清净湛然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可以映照整个山河大地，还有万事万物，也可以拿来喝，拿来煮东西，还有养鱼、洗东西等等，妙用无穷无尽。所以我们也常说水清鱼现，可是我们凡夫定力不够，一接触到五欲六尘就迷惑颠倒，像清水加了泥沙一样混浊不清。所以必须借修定来让我们的心水止住不动，那么我们自信的功德妙用自然就能够现前。我们真心的功德妙用跟诸佛菩萨是一样的，具有三明、六通、四智菩提，还有常乐我净，通通具足，通通现前。所以修定呢，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。我们知道有一次圆音法师啊，他在晚上禅坐，坐呀坐的，忽然听到外面好像有人在叫他，于是他就起坐出去看一看，没有人啊。后来他想再进去继续打坐，却发现门是锁着，进不去啊。原来他是在定中穿墙而出的，现在出了定也就回不去了，所以只好请人家来开门了。所以说定功道家自然就能够显现一切的神通妙用。有一句禅偈说得很好，他说，菩萨清凉月，常游毕竟空，众生心水净，菩提应现中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的心水能够湛然不动，菩提觉性自然就能够显现出来了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今天佛法总纲戒定慧先讲戒和定这两个，剩下这个慧呢，我们留在下集继续分享。好，我们一起恭念回向偈：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 世世常行菩萨道。阿弥陀佛。